欢迎回到7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大阪 G20 特席峰会之后，特朗普总统的对华策略面对各种质疑。对华鹰派批评他再次给中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尤其是在华为问题上松口，让习近平成为赢家。而亲华熊猫派也放大音量，指责特朗普的中国政策缺乏全局性。就在昨天，100名中国问题专家联名上书特朗普总统，声称敌视中国适得其反，被中国官媒大书特书。那么 G20 特席会，习近平真的是大赢家吗？特朗普在华为等问题上摇摆反复，是缺乏明晰的路线，还是高明的谈判策略？美国内部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是否影响了特朗普政府应对中国的有效性？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呢，我们从 G20 峰会谈起。李伟东先生，我们知道这次 G20 峰会呢，很多媒体分析呢，都认为是习近平的赢面比较大。那么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说川普总统下一步，还有更灵活的谈判技巧的话，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只看到他似乎是设了一个局，通过某种更谦和的态度，某种让步，让中方呢再回到谈判桌上来。如果在接下来谈判当中，他继续坚持这个原来坚持的原则，比方说必须是有核查的，而且这个核查出问题之后呢，一定是要处罚的，而且处罚的过程当中中方是不能反驳的，而且这个贸易协议签下来之后呢，原有的关税也不能取消，这是美方一直坚持的立场，也是中方一直这个抵制的立场。那么如果这个问题他在后来的谈判当中始终不松口，而且呢宁肯谈不成的话，那么我认为他现在是一个策略性的安排。如果未来他为了达成一种协议，把刚才我说这两个重要的原则全都退步，只为了赢取中方更多的这种贸易购买，那么就可以说他现在是失败了。现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状态并不为这个为惧，因为未来怎么发展才是回过头来考察在今天作为的一个方式。但是我刚才就提到，他这个不为价值观而战，而且不给他副总统这个国务卿背书，在人权问题上，这个始终是他的一个弱点。
好的，待会儿我们会有更多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想吴强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在华为问题上松口呢，成为这次特席会之后特朗普被批评的重点。那么您觉得这些批评的要点是什么？您认为这些批评有没有道理？
这些批评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川普在中国问题上，在谈判的策略上似乎并不是那么并不是那么坚持原则，或者说他似乎有点错判中国的形势。中国似乎反而在最近几个月是认识到川普的一些弱点，比如说对于下次选举的需要，以及他对中国形势的某种意义上的一种比如说对朝鲜问题、对伊朗问题、在阿富汗问题，它都需要中国的配合。中国得以通过这些地缘政治的筹码，通向川普换得贸易战上的一些至少时间上的让步。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 G20 峰会上，川普家族他的家族成员在上面的这样一种高调的亮相，我相信这是中美间目前贸易战在谈判代表团之外另外一个桥梁。这个桥梁也许是决定了这一次 G20 峰会上中美重启谈判，这是一个非常微妙和重要的但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桥梁。我相信中国的公关中国的高层在利用这么一个渠道在实现自己的目的。其实我们要看到中国自己本身对贸易战的妥协，尽快达成一个协议，实际上是无比的焦虑。他们要在今年的秋天要召开19届的四中全会，全会已经有14个月没有召开了，党内生活相当的不正常。但是我们看在贸易战获得一个阶段性的喘息之后，今天北京就召开了关于深化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会议，似乎是一派的祥和，在切割行政系统权力这么方面又获得了相当的巩固。这是一个某种意义上讲，川普是在为中国内部的政治局势稳定做出了一点 贡献。
好的，嗯，待会儿我们还会谈谈川普和习近平各自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达成贸易协议方面。但是我想听听吴强先生，不是，就是这个，对不起，谢田教授的分析，就是说，特朗普确实在应对中国的时候呢，多次的出现反复，例如去年的这个中兴问题，那么现在华为问题也是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反复。您觉得这是出一种策略的考虑，还是说他的政策确实缺乏这个周详的这个长远的计划？
我不认为这个川普总统有任何反复。刚才我完全不同意一个刚才这位吴强先生，北京的吴强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中共可能在试图用把朝鲜作为一个牌，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中似乎发挥作用。中共也特意的经营，就是中共的习近平跑到朝鲜去，都是邀请那个金正恩到北京来。就是说，实际上你看这个川普在这个三八线上，就是什么非常即兴的这么一次，就是说历史上的突破，一下子就打破了中共这种梦想，试图用把朝鲜作为一个牌。美国根本不需要中共的介入，美国从来就拒绝这种四方会谈或六方会谈，而是完全有渠道、有能力直接跟金正恩在那个打交道。金正恩似乎也是乐意见到这样，就是他不愿意，不想让中共呢作为在其中参与，这是一点。再一个，回到这个 G20 峰会以后，中美重启谈判的这个输赢问题，这个左派的，就是反对那个美国左派的反对川普阵营的《华盛顿邮报》最近也在说，好像是中国赢了或者习近平赢了。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五月份这个谈判破裂的时候呢，是中国不满意川普把2500亿美元的关税加上去，到现在呢，这个2500亿呢仍然在上面。这个中共那个时候，因为这2500亿的关税，所以才那个拂袖而去，不再谈了。那现在中共又回来了，并且要加购买，就是50吨的美国的那个农产品，这怎么是那个中国赢了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并且川普的那些我们知道川普的立场呢，包括从知识产权到贸易赤字到这些，从来没有任何的变化。实际上中共之前，我想他们实际上已经是措手不及了，他不知道川普真正干什么。现在中共认识到呢，就是川普实际上是在通过贸易战，但川普最后呢，我想他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要瓦解这个中共这个国家资本主义这种体制，或者瓦解那共产党的统治。我想中共认识到，就是说在贸易战上他们进退呢都不行，进退两难，就是答应川普的条件呢，会让那个中共很快失去对经济的控制，失去政治地位，或者马上垮台。不答应的话呢，可能又垮台的更迅速一点，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并且在这些所有问题上呢，川普没有任何的退让，立场呢非常的清晰和坚定。
嗯，好的，李伟同先生，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认为呢，中国在这个贸易战的这个谈判中哈，他这个策略呢就是一个拖字，不知道拖到什么，不管是大选什么，还是说一直拖到川普离任。但是这个分析的前提呢是说拖呢有利于中国，但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报道显示，贸易战的这个不确定性已经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伤害。我想听您的看法，拖下去对于中国的这个利弊是什么？
我不觉得他在拖，我也不太同意刚才谢田教授关于这个总体贸易战格局的评判。他没有在拖，他在积极进取，包括在国际上组建新的群落、新群，来集群式的反抗。包括在这次这个 G20 会议上，川普总统没有批评中国一个字，无论在人权等等。后来透露出来，他说对这个香港的问题表示担忧，这是唯一一个让我看到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而习近平在整个的这个 G20 会议上，天天都在对美国进行大批判。这不指明的，而且这个想办法离间美欧的同盟，组建新的集群，在集群对抗。那么刚才说到这个2500亿美元还在，这个但是这个贸易数据给出的情况并不乐观，就是这个关税这种东西真的是这个杀敌1000自损800。这个从去年这个下半年开始加上关税以来，一点点累加上来，中美之间的贸易的这个状况，美国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便宜，所以我觉得中国一点都没有退让，也没有到这个说你再加上来我就一定会垮掉的这样的程度。他在这个扩大内需、在国际上组建新群跟美国对抗这些方面，我觉得西方严重的认识不足，美国也认识不足。在这个方面上，如果仅打关税战的话，最后美国彻底输下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件事儿 川普的做法有多大的高明，如果不加上价值观之争，不回到带有民主党色彩的那样一种跟这个中国及中共进行制度抗争的这样的轨道上来，仅仅靠经济手段和地缘政治手段其实是没有用的。
嗯，好的，我想听听吴强先生的这个看法啊。确实是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来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认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习近平修宪啦，对新疆问题的处理，对国内收紧等等，那么很多这个对华鹰派呢都把这个美中竞争呢视为这个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一种竞争，但是很多人呢也担心呢特朗普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从更多的从这个贸易和经济角度来看待和中国的竞争关系。比如说我们知道在 G20 期间他在这个解释暂时放过华为的原因的时候，他就表示因为我们卖给华为大量的产品。那么你觉得特朗普这个在商言商的特点是不是会成为他应对中国的一个软肋？
对，我相信川普作为一个商人的一个特质，我即使他能够在中美贸易战或者说发起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原因，也是他在贸易战进程当中可能格局或者说原则性坚持不够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一切都可以交易，这是一个商人的特色，也是川普，我相信也是川普的特色，没有什么不可以交易的。那么价值观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交易的。那么也许川普只会满足于在利用关税，或者说满足于贸易平衡，满足于提高他本国的声望，以及以及他的照顾他的选民的利益等等等等，而不会真正更多的考虑价值观。我相信这是川普对华政策的一个软肋。在这意义上讲，鹰派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而很多我们看到最近熊猫派的联名的公开信，他们所指向的，某种意义上讲，我相当不同意这些熊猫派这些坐在圈椅里的这个老中国通们的这种看法。但是他们至少有一点是说的对的，就是川普的一种孤立主义是很危险的，而且会让他的这种对华的政策，贸易战也好，或者其他方面，实际上是会所谓的产生一个 counterproductive， 一个反作用力，或者是低效的、没有作用的一种情况。那这个是川普目前对华政策的，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他过于孤立的看待经济问题、贸易问题，过于孤立的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中国，而不是更大的在全世界范围、在民主阵营和第三世界当中寻求联合、寻求联盟，也不是说把贸易问题扩展到更多层面上的，比如说人权、香港等等这些问题。我相信这是他的软肋。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美中现在在 G20 之后准备恢复贸易谈判，您觉得下一步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尤其是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在国内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或者是动力？
我觉得川普这个在美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我觉得川普的当选几乎可以是板上钉钉的问题。在共和党内他的支持率高达88%，在民主党现在有大批的民主党人呢也要改变他们在2016年的投票。我刚才完全不同意刚才这两位的看法，就是说川普是用这个贸易战呢非常有效。我们知道对这2500亿对中国加征的关税，25%的关税的话呢，这就是几百亿美元的税金呢就会从中国流回美国，并且这个关税战呢非常有效的起作用，因为它最终是要把这个产业链、供应链呢从中国移出去，移回美国和移到越南，这些已经是正在实现，这也是中共最害怕的问题。我不认为中共是在意这个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关税，它真正在意的是这些产业链外流，是这个中国的失业增加导致这个中共政权的部分。所以现在看来，川普没有这个连任的那么大的那个，不管他是筹款也好、民意也好，这么好的经济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对中共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问题，他们现在经济上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也是为什么中共，我认为这次 G20 呢实际上是中共在认输，中共在这个放下了他的面子也好，或者不顾他的颜面，就是说有人说中共什么得到了面子失去了理智，我认为中共面子和理智呢都在失去在这次谈判。
好的，李伟东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下一步，特朗普和习近平各自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动力，在达成贸易协议方面？
我觉得特朗普国内的选情压力仍然是存在的，包括这么急急忙忙的要求， 中国提供这个大豆购买55万吨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放松对这个华为的这个出口限制，这个都是有选情方面的这个考虑。而且呢，它的未来的选情也不像刚才谢教授估计的这么乐观，但是川普也仍然会坚持他的原则，这个贸易战的初衷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甚至最后不跟中国签这个协议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对，那么习近平呢？习近平的压力怎么样？您觉得？
对习近平的压力，当然就国内的经济下滑、外资逃离等等这样一些方面。但是中国一向这个讲究危机这两个词的这个辩证分析，就是有危就有机。现在习近平在党内利用这个美国的贸易战这个带来的这种压力，强调这个新的机会，包括一带一路啊、新的主集群呐、这个技术升级啊，他倒并没有说这件事儿可以把自己中国搞垮，不跟中国妥协的话。党内的鹰派在这个方面对美国这个经济作战方面仍然是有某种自信心的，这个也不要低估。
嗯，好的，吴湘先生，听听您的分析。
美国的方面我就不分析了，毕竟两位嘉宾对美国方面更熟悉，我就谈谈中国方面的情况。习近平我相信他面临的压力要比可能所有嘉宾想象的都要大。这是中国的一个政治特色。一方面我们看到年初以来他做了两次关于政法安全也政治安全的讲话，政治所谓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都在强调其中的原则是防范非政治性的问题演变为政治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看贸易战以来带来的可能各种各样的次生危机，失业率上升，经济下行，其他的这些所有经济层面上的、技术层面上的原因，都可能会转为政治上的局部的问题，甚至演变为全局性的问题。这是他最担心的。中共的政权的脆弱性，其实远远不是所谓的韧性能够形容。他们相对民主政权来说，他的这种危机感是非常的强烈。担心非政治性问题转为政治性问题，今年说得很清楚。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贸易战开创了过去6年以来习执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新的一个政治生态。一年多的贸易战的谈判，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持续的公共舆论的窗口，所有人都在讨论贸易战以及相关的问题，也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嗯，
这个在过去6年互联网和媒体公民社会的整肃之后是难以想象的。然后我们就看到出现了党内的一个所谓的投降派，似乎表面上这种投降派的产生，就像我们上一次我记得跟 VOA 连线访谈的时候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投降派是确有其事还是虚拟的？我相信在定于一尊的一个高度个人集权的体制下，他去虚拟制造一个抓手，制造一个稻草人，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也对自我的政治地位本身是一个开玩笑。我相信是确有其事，在过去1年多，不仅公共舆论形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冲击，在党内这种投降派只不过是一种不像刘少奇时代七贤大会上的一种点名批评，而是一个无领导的一个党内的派系正在形成和壮大。这是现在过去6年以来党内政治出现的最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对习的权威我相信是非常的微妙和巨大的，才是能理解为什么19届四中全会到目前为止不能召开。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这个分析。好的，我想最近提到一个新闻，谢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刚才有一位嘉宾提到最近呢美国100位所谓的这个中国通哈联名上书特朗普总统，提出敌视中国呢适得其反。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他们的观点有没有说服力。我们知道在这100名中国通里面领头的包括几位大名人，例如美国前驻华大使芮孝俭、前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董云赏等等。那么我想请您如果了解他们的情况或者背景的，也请你先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情况。谢田教授。
我们知道川普上任以后呢，他有一个有一个口号，就是要清理这个华盛顿的沼泽，就是这个 swamp 的这个的问题。就是我认为这些所谓的中国通，100位中国通也好，或都是以前的那些我们叫做那个拥抱熊猫派，他们实际上都是很过气了的人物。在这次这个中美对峙的时候呢， 他们的观点也好，他们的立场也好，实际上根本没有被那个川普政府，也没有被美国的民间大众们所采用。他们基本上是过气的，清华这亲熊猫时代的人物的那个立场观点。他们呢，我们还不能说他们就是这个沼泽中的人物，但是这些人呢，都是在沼泽中那个挣扎，就是混了很多年的人。他沾不沾上沼泽的那些气味或者泥巴的话呢，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回到刚才我漏掉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现在美中恢复贸易谈判大家最大的看点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就是很多人都在等待着另外一只要掉下来的靴子，没掉下来的靴子，就是那个剩下的3200亿美元的关税呢什么时候会上，5%也好，10%也好，或25%也好。因为这是川普的另外一个杀手锏，川普从来也没有放松，也没有放弃。现在看来，双方这个谈判呢，我看好像都不是真正的，就是说非常投入。像现在第一轮马上开始的，实际上是电话上双方在谈判。就说我估计美国方面，甚至包括中共方面，可能都对这个呢没有信心，因为这场贸易战呢，涉及到了共产党的生存问题，涉及到全世界对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围剿。那所以中共呢知道他没办法进行下去，那这个时候川普的3200亿这个靴子什么时候会降下来，这是所有的人都在关心，都在有的人很多人在期待的事情。
嗯，好的，最后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40秒的时间，我想请李伟东先生就这个话题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请您来谈一谈。
我觉得拥抱熊猫派的这个他的政治倾向，刚才我同意谢田教授的分析，但是他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应该不仅跟中国打地缘政治战，这个敌视中国，把中共和中国做某种区隔，这个是我觉得是必要的。就说川普总统的政策，我一直认为对中国进行围剿不如对中共进行围剿，这两者之间如果他一直混同，或者说把对中国的围剿放在第一位的话，其实成功的可能性不大。
嗯，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谢田教授、李伟东先生还有吴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另外呢，有关这个美中贸易战的最新情况，还有香港的最新情况，也请您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